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下面为您播报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美国为报复叙利亚化学武器袭击所进行的导弹袭击，正在危及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有大约100名平民在化学武器袭击中丧生。俄罗斯是被指责从事这次有毒气体的袭击的叙利亚政府的坚定盟友。根据克里姆林宫发布的一份声明，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五早上说，这次导弹袭击将对美俄关系造成严重损害，并且违反国际法。作为对美国袭击的回应，俄罗斯说他将暂时停止实施一项协议，以避免在叙利亚领空执行任务的美国和俄罗斯军机发生意外冲突。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星期五在联合国的一个记者紧急会议上说，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藏匿来自俄罗斯的化学武器，有可能是在把俄罗斯当作傻瓜对待，这可能是俄罗斯坚定不移地给予叙利亚政权军事援助的原因之一。美军向叙利亚发射了一连串导弹，这是美国首次向叙利亚政府军发动直接进攻。美军在当地时间凌晨4:40从部署在东地中海的美国驱逐舰罗斯号和波特少号向叙利亚发射了59枚战斧式巡航导弹。美国有关官员说，导弹发射持续了3-4分钟。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办公室星期五发表声明，称美国的导弹攻击肆无忌惮和不负责任。声明还说，美国的做法短视，是美国征服人民政策的延续。为阿萨德政府提供军人和空中支援的俄罗斯强烈谴责美国的军事行动，是对一个主权国家的侵略，并表示暂停执行俄罗斯和美国在叙利亚的飞行安全谅解备忘录。美军导弹的攻击目标据说是叙利亚西部的沙耶特机场。一名海军官员告诉美国之音，叙利亚政府最有可能利用该机场对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城镇进行化学武器袭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四晚上对记者说，美国有非常高的把握可以相信化学武器进攻是阿萨德政权指挥下的飞机进行的。他说，我们有相当高的把握可以相信进攻涉及使用沙林神经毒气。美国总统川普接受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同意今年晚些时候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但是没有决定具体日期。川普与习近平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会面之际，美国政府的三名部长在一次新闻简报中公布了这一新闻，中国国家媒体也证实了这一消息，有关方面没有公布其他细节。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星期五对记者说，美国政府对美中贸易的百日行动计划是一个迅速的计划，并包括许多阶段性成就，但是罗斯没有提供其他具体细节。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两国领导人讨论了朝鲜问题，并同意朝鲜的武器扩增问题已经进入了一个严重阶段。蒂勒森说，双方都致力于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同意在这一目标上增加合作。目前不清楚双方就中国人权问题的讨论有多么广泛。美国前几任政府在这类会谈中都提出过人权问题。在被问到这个话题时，蒂勒森对记者说，我不认为必须进行这方面的单独对话，或者必须把我们围绕人权问题的核心价值与我们的经济讨论、军事对军事的讨论或者外交政策的讨论分开，他们实际上包括在每一个讨论之中，这指导着我们对于如何共同合作的大部分看法。白宫发言人斯派塞之后在一份声明中说，川普在同习近平的会谈中也指出了保护人权和美国人所极为珍视的价值观的重要性。星期五，一辆卡车冲入瑞典斯德哥尔摩一家热闹的百货商店外的人群，造成4人死亡、15人受伤。瑞典首相说，这是一起恐怖袭击。警方说，他们在国际机场附近的斯德哥尔摩北部郊区逮捕了1人。之前，他们散发了一名身穿连帽衫的男子的照片。警方表示，这是我们尤为关注的一个人。瑞典首相斯特凡·勒文说，这起事件当然是恐怖袭击。他之后来到袭击现场，摆放玫瑰花束并点燃蜡烛。他说，恐怖主义的目的是破坏民主，但是这个目的在瑞典永远不会得逞。他说，政府办公室星期六将降半旗。这是一系列使用车辆袭击的事件中最新的一起。法国南部的尼斯以及英国伦敦和德国柏林都发生了类似的袭击事件，但是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星期五的袭击事件负责。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52课的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肖华，收听美国英语这个英语教学节目是通过 Stewart 一家的活动来传授美国人经常用的词汇、短语或是表达形式。
没错，今天是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个节目的最后一课。这一课的气氛啊，非常欢乐。
就是啊， Richard 是一个职业摄影师，在全国各地旅行了几个月以后，终于完成任务，回到在 Riverdale 的家。上一课里呢，我们讲的是 Richard 刚回到家的情景，大家看到他回来都很高兴。当然 Richard 看到好久没见的家人，他心里啊也感到很温暖。
今天的课文呢，是讲 Stewart 一家为 Richard 举行晚餐聚会表示欢迎，全家欢聚一堂，气氛十分热烈，令人感到温馨。
在听课文以前，我们先来熟悉一下课文里的一些单词，因为这是最后一课，所以课文里有的单词或词组已经在前面的课文中出现过了，但是复习一下对大家理解课文会有好处的。
Jolly J-O-L-L-Y Jolly 是形容词，意思是快乐的、愉快的。
Deny D-E-N-Y Deny 是动词，意思是否认。
Hooray H-O-O-R-A-Y Hooray 是感叹词，意思是欢呼。
Champagne C-H-A-M-P-A-G-N-E Champagne 是名词，意思是香槟酒。
Propose a toast P-R-O-P-O-S-E Propose 动词，意思是建议。 Toast T-O-A-S-T Toast 是名词，意思是祝酒。 Propose a toast 是一个词组，意思是建议为什么事儿祝酒。
Roving R-O-V-I-N-G Roving 在课文里是形容词，意思是流动的、不固定的。
Harmonica H-A-R-M-O-N-I-C-A Harmonica 是名词，意思是口琴。
Glacier G-L-A-C-I-E-R Glacier 是名词，意思是冰川。
Campfire C-A-M-P-F-I-R-E Campfire 名词，意思是萤火、篝火，也就是野营的时候晚上筑起来的萤火。
好，现在请听课文的全文。
Champagne for everyone. I'd like to propose a toast to Richard and his camera. Welcome home.
To Richard.
The roving photographer.
Welcome home.
Home to stay.
Richard, was your trip around the country everything you expected?
It was much more than I expected, Grandpa.
I believe it.
And Grandpa, I got pretty good at this.
Grandpa's harmonica.
Sounds pretty nice.
Richard, did you get all the photographs you needed for your project?
I may need a few more, Susan, but I'm sure I can get them right around here.
It sounds to me as if you don't want to go traveling again for a while.
Not unless I go with him.
That's right.
I'll never forget being at Glacier National Park. Ever since I was a little girl, I've wanted to go there.
And you did.You even had a chance to sleep under the stars, to eat by a campfire.
A week ago, you could have done that right here, Richard. Did you hear that Riverdale had a power failure while you were away? We all sat around the fire right in the living room.
Really? I want to hear all about it.
And did you know I went back to school?
Grandpa, I didn't know that either. Hey, what have I missed by being away?
You missed seeing me run my first race. Next year, Ellen may be right by my side. Robbie might be there, too.
Dad, I'm going to be at college.
That's right, Philip. And I told you I'd try running, but I didn't make any promises to run a race.
Next thing you know, he'll have me running, too.
I'd like to propose a toast now. I guess this is a toast to all of you. In the last few months, I've seen a lot of our country. It's beautiful and fascinating out there. But the best part of the whole trip is coming home again. So here's to all of you. All of us. The family.
Ah, here, here.
To the steward.
To us.
The family.
Richard 回家后全家都很兴奋，聚在一起高歌一首。Richard 的父亲 Philip 还开了一瓶香槟酒，表示欢迎 Richard 回家。
他是一个快乐的好伙伴，没有人能否认。
Hip, hip,
hooray!
Hi, hi! 太好了。
Champagne for everyone! I'd like to propose a toast to Richard and his camera. Welcome home!
大家喝香槟酒。我要向 Richard 和他的照相机祝酒，欢迎你们回家。
To Richard,
the roving photographer.
Welcome home.
Home to stay.
欢迎 Richard, 这流动摄影师回家，待在家里。
Richard 回到家里，让全家都很欢乐。这一高兴啊，大家很自然就开始同声高唱。歌词说For he's a jolly good fellow. Jolly, J-O-L-L-Y. Jolly 在这里是一个形容词，意思是快乐的。Fellow 这个词啊，有很多用法，意思也不同。Fellow 在这歌词里可以翻译成伙伴或小伙子。A jolly good fellow 就是一个快乐的好伙伴或一个快乐的小伙子。
Stuart 一家唱完歌以后还一起欢呼 Hooray!H-O-O-R-A-Y 就是欢呼，可以用在大规模的场合，例如在游行的时候发出的欢呼，也可以呢用在小范围，就像 Stuart 一家庆祝 Richard 回家时的场合。
哎，小华，老板说明天要举行全体大会，宣布一个消息，是不是要给每个人涨工资啊？
Hooray! Hooray!
我问你，是不是会给我们涨工资？你怎么就欢呼起来了呢？
我是打心底希望那是真的，要确实如此啊，我敢肯定全体员工都会齐声欢呼 Hooray! Hooray! 可是给每个人涨工资恐怕没有这种好事，不太可能。
要真是涨工资啊，我一定买香槟酒请客，而且还要 propose a toast for all of us, 为我们大家祝酒。
给每个人加工资不太可能。可是玉文啊，即便是给你一个人加工资，我也愿意买香槟酒请客为你祝贺。 I will propose a toast for you.
哦，谢谢你， You are such a jolly good fellow.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在这一段里， Richard 告诉老祖父和其他家人，他需要的照片呢基本上都照了，他的旅途呢也比他原来预期的收获更多。Richard 还拿出祖父送给他的生日礼物口琴，他说他现在比以前吹得大有长进。
Richard, was your trip around the country everything you expected?
Richard, 你这次到全国各地去旅行是不是正如你所期望的？
It was much more than I expected, Grandpa.
祖父啊， 比我期望的要多得多啊。
I believe it.
这我相信。
And Grandpa, I got pretty good at this.
还有，祖父，我现在已经吹得很好了。
Grandpa's harmonica.
祖父的口琴。
Sounds pretty nice.
很好听啊。
Richard, did you get all the photographs you needed for your project?
Richard, 你那个项目需要的照片你都照了吗？
I may need a few more, Susan, but I'm sure I can get them right around here.
Susan, 也许我还需要照几张，不过呢，我肯定在这附近照几张就行了。
Richard 告诉老祖父 I got pretty good at this. 这里的 this 就是指吹口琴，这是一个简化的句子。完整的句子呢，应该说是 I got pretty good at playing the harmonica.
I got pretty good at this. Good at something 就是做某件事做得很好。比如语文，听说你很会做饭呢。I was told that you're good at cooking.
我自己啊，是觉得还可以啦。哎，肖华，我倒是听说你妹妹很会画画。Is your sister good at painting?
没错，她画的画啊，卖价很高呢。不过你可能不知道，我妹妹唱歌也唱得很好。She's good at singing too.
下面我们来听这课文的第三段。在这段对话里呢，Marilyn 回想起她和 Richard 一起到冰川国家公园的情景，然后 Ellen 又谈到家里停电的事。 Richard 急切地想听听他出门的时候家里发生的事。
It sounds to me as if you don't want to go traveling again for a while.
听起来你好像在一段时间内不想再去外地去了。
Not unless I go with him.
除非我跟他一起去。
That's right.
对了，
I'll never forget being at Glacier National Park. Ever since I was a little girl, I've wanted to go there.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在冰川国家公园的情景。我从小啊，就一直想去那里。
And you did. You even had a chance to sleep under the stars, to eat by a campfire.
你去了，你甚至还有机会披星戴月的睡觉，在萤火边吃饭。
A week ago, you could have done that right here, Richard.Did you hear that Riverdale had a power failure while you were away? We all sat around the fire right in the living room.
Richard, 一个星期前你在这里就可以那么做。你听说了没有？你不在的时候 Riverdale 发生停电的事了。我们就在这起居室里围着壁炉坐着。
Really? I want to hear all about it.
真的？我要知道发生的一切。
And did you know I went back to school?
还有我回学校去了，你知道吗
？Grandpa, I didn't know that either. Hey, what have I missed by being away?
祖父，这我也不知道。嘿，我不在这儿有多少事儿我不知道啊。
Philip 对儿子说 ：“It sounds to me as if you don't want to go traveling again for a while.”听起来你好像在一段时间里不想出门了。It sounds to me, 要按字面来翻啊，就是我听起来。但是我这个词啊，往往是省略的。It sounds 有不肯定的含义，所以呢，后面跟着的句子 ,as if you don't want to go traveling again for a while, 也表示不太肯定，是说好像你不想出门了。
那天呀，我们几个朋友想去看电影。其中一个朋友的太太说她有许多事情要做。她的先生对我们说 It sounds as if she doesn't want to go to the movies. 听起来她好像不想去看电影。
有的时候啊 as if 可以用 like 代替。就拿上面这句话来做例子，我们可以说 It sounds like she doesn't want to go to the movies. 哎，邵华，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不喜欢看电影哦。
可就有这样的人啊，我弟弟就是其中一个。有一次啊，我问他为什么不去，他说 Not unless you take me out to dinner after the movie. 除非看完电影啊，要我带他吃饭，否则他就不去。你看，让他去看电影啊，他还要讲条件呢。
没错，在课文里呢， Marilyn 啊也用了 not unless 这个表达的形式。 Not unless 必须有前面的一句话来作为前提。 Philip 说 ,Richard 好像一时不想出门了。Marilyn 紧接着说 ,Not unless I go with him, 除非啊我跟他一起去，否则啊他不去了。再来举个例子，一个祖母到儿子家看望孙子，他看到孙子不愿意吃饭，就对儿媳妇说 ,He won't eat, 他不吃。年轻的妈妈就接着说 ,Not unless I feed him, 除非啊我喂他，否则啊他不吃。
另外祖父说 ,Did you know I went back to school? 你知道我回学校去了吗？老祖父回学校当然和年轻人上学是不一样的。美国大学里都有被称为 continuing education 的项目，也就是专门给成年人提供继续接受教育的机会。
我有位朋友啊，退休以后每个学期就在附近大学里按自己的兴趣选课。还有一位60多岁的学生啊，正在努力地写论文呢。许多的美国人都希望在生活中有一些挑战，让自己的生活更有生气。
好，现在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在这段对话里，爸爸 Philip 对 Richard 说，他没有见到他第一次参加赛跑的情景，还说 Richard 的妈妈和弟弟以后也会参加。最后呢，Richard 举杯为全家团聚而祝酒。
You missed seeing me run my first race. Next year, Ellen may be right by my side. Robbie might be there too.
你没有看到我第一次参加赛跑，明年 Ellen 可能跟我一起去赛跑， Robbie 也可能去。
Dad, I'm going to be at college.
爸爸，我要去上大学了。
That's right, Philip.And I told you I'd try running, but I didn't make any promises to run a race.
对了 ,Philip, 而且我告诉你我会试着跑步，但是我没有做任何保证要参加跑步。
I'd like to propose a toast now. I guess this is a toast to all of you. In the last few months, I've seen a lot of our country. It's beautiful and fascinating out there. But the best part of the whole trip is coming home again.So here's to all of you, all of us, the family.
我现在要祝酒了。我想这是向你们大家祝酒。过去几个月里，我看到了我们国家的许多地方，非常美丽动人。但是，这整个旅途最好的一部分就是回到家来。所以，我向你们大家，我们大家，全家祝酒。
Here, here.
To the steward, to us.
The family.
来吧来吧，为 Stewart 家人，
为 Stewart 家人，
为
我们，为
全
家
祝
酒。
Philip 说 ,You missed seeing me run my first race. 小华，这短短一句话里就有三个动词 ,missed, seeing, run。
是啊 ,missed 在这个句子里是主要动词 ,seeing 是动名词。它的作用呢，已经不是单纯做动词了。跟在 seeing 后面的 run 是动词不定式，但是呢，它可以不加 to。因此，这三个动词看上去是挤在一个短句里，但是它是完全合乎语法的。
肖华，你上回在这个春节晚会上唱歌，我觉得你唱得真好。I enjoyed hearing you sing at the New Year party.下个星期啊，我家里要开 party， 你可一定得唱几首歌，说好了。
我那天呀，是没办法，其实我并不会唱歌，你没发现我五音不全吗？所以啊，我可不能保证我一定会在你的 party 上唱歌。 I can't make any promises。
各位听众，现在全课课文都已经分段听完了，下面我们请大家完整的听一遍这次课文的录音，在听完后，我们还要提出几个有关课文的问题，看看大家能不能够回答。
好，现在请大家再听一遍全课的录音。
Champagne for everyone! I'd like to propose a toast. to Richard and his camera. Welcome home.
To Richard.
The roving photographer.
Welcome home.
Home to stay.
Richard, was your trip around the country everything you expected?
It was much more than I expected, Grandpa.
I believe it.
And Grandpa, I got pretty good at this.
Grandpa's harmonica.
Sounds pretty nice.
Richard, did you get all the photographs you needed for your project?
I may need a few more, Susan, but I'm sure I can get them right around here.
It sounds to me as if you don't want to go traveling again for a while.
Not unless I go with him.
That's right.
I'll never forget being at Glacier National Park. Ever since I was a little girl, I've wanted to go there.
And you did. You even had a chance to sleep under the stars, to eat by a campfire.
A week ago, you could have done that right here, Richard. Did you hear that Riverdale had a power failure while you were away? We all sat around the fire right in the living room.
Really? I want to hear all about it.
And did you know I went back to school?
Grandpa, I didn't know that either. Hey, what have I missed by being away?
You missed seeing me run my first race. Next year, Ellen may be right by my side. Robbie might be there, too.
Dad, I'm going to be at college.
That's right, Philip. And I told you I'd try running, but I didn't make any promises to run a race.
Next thing you know, he'll have me running, too.
I'd like to propose a toast now. I guess this is a toast to all of you. In the last few months, I've seen a lot of our country. It's beautiful and fascinating out there. But the best part of the whole trip is coming home again. So here's to all of you. All of us. The family.
Here, here.
To the steward.
To us.
The family.
听众朋友，整个课文的录音已经听完了，现在我们用英文提几个问题，请大家用英文来回答。
What did the Stewart family drink to welcome Richard back home? They drank champagne to welcome Richard home. What did Richard think about his trip?Richard thought his trip was much more than he expected. What musical instrument did Richard get pretty good at playing? Richard is pretty good at playing harmonica. Did Richard get all the photos he needed for his project? Yes, he might need a few more.Did Richard want to travel again soon? Not unless Marilyn went with him. What happened at Riverdale a week before Richard came home? Riverdale had a power failure. To whom did Richard propose a toast?Richard proposed a toast to the whole family.
听众朋友，收听美国英语第52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为报复叙利亚化学武器袭击所进行的导弹袭击正在危及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有大约100名平民在化学武器袭击中丧生。俄罗斯是被指责从事这次有毒气体袭击的叙利亚政府的坚定盟友。根据克里姆林宫发布的一份声明，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五早上说，这次导弹袭击将对美俄关系造成严重损害，并且违反了国际法。作为对美国袭击的回应，俄罗斯说他将暂时停止实施一项协议，以避免在叙利亚领空执行任务的美国和俄罗斯军机发生意外冲突。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星期五在联合国的一个紧急会议上说，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藏匿来自俄罗斯的化学武器，有可能是在把俄罗斯当作傻瓜对待，这可能是罗斯坚定不移地给予叙利亚政权军事援助的原因之一。美军向叙利亚发射了一连串导弹，这是美国首次向叙利亚政府军发动直接进攻。美军在当地时间凌晨4:40从部署在东地中海的美国驱逐舰罗斯号和波特号上向叙利亚发射了59枚战斧式巡航导弹。美国有关官员说，导弹发射持续了3-4分钟。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办公室星期五发表声明，称美国的导弹袭击肆无忌惮和不负责任。声明还说，美国的做法短视，是美国征服人民政策的延续。为阿萨德政府提供军人和空中支援的俄罗斯强烈谴责美国的军事行动是对一个主权国家的侵略，并表示暂停执行俄罗斯和美国在叙利亚的飞行安全谅解备忘录。美军导弹的攻击目标据说是叙利亚西部的沙耶特机场。一名海军官员告诉美国之音，叙利亚政府最有可能利用该机场对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城镇进行了化学武器袭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四晚上对记者说，美国有非常高的把握可以相信化学武器进攻是阿萨德政权指挥下的飞机进行的。他说，我们有相当高的把握可以相信进攻涉及使用沙林神经毒气。美国总统川普接受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同意今年晚些时候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但是没有决定具体日期。川普与习近平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会面之际，美国政府的三名部长在一次新闻简报中公布了这一新闻，中国国家媒体也证实了这一消息，有关方面没有公布其他细节。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星期五对记者说，美国政府对美中贸易的百日行动计划是一个迅速的计划，并包括许多阶段性成就，但是罗斯没有提供其他具体细节。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两国领导人讨论了朝鲜问题，并同意朝鲜的武器扩增问题已经进入一个严重阶段。蒂勒森说，双方都致力于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同意在这一目标上增加合作。目前不清楚双方就中国人权问题的讨论有多么广泛，美国前几任政府在这类会谈中都提出过人权问题。在被问到这个话题时，蒂勒森对记者说，我不认为必须进行这方面的单独对话，或者必须把我们围绕人权问题的核心价值与我们的经济讨论、军事对军事的讨论或者外交政策的讨论分开，他们实际上包括在每一个讨论之中，这指导着我们对于如何共同合作的大部分看法。白宫发言人斯派塞之后在一份声明中说，川普在同习近平的会谈中也指出了保护人权和美国人所极为珍视的其他价值观的重要性。星期五，一辆卡车冲入瑞典斯德哥尔摩一家热闹的百货商店外的人群，造成4人死亡、15人受伤。瑞典首相说，这是一起恐怖袭击。警方说，他们在国际机场附近的斯德哥尔摩北部郊区逮捕了一人。之前，他们散发了一名身穿连帽衫的男子的照片。警方表示，这是我们尤为关注的一个人。瑞典首相斯特凡·勒文说，这起事件当然是恐怖袭击。他之后来到袭击现场，摆放玫瑰花束并点燃烛。他说，恐怖主义的目的是破坏民主，但是这个目的在瑞典永远不会得逞。他说，政府办公室星期六将降半旗。这是一系列使用车辆袭击的事件中最新的一起。法国南部的尼斯以及英国伦敦和德国柏林都发生了类似的袭击事件。伊斯兰国的支持者声称对先前的袭击负责，但是还没有人声称对星期五的袭击负责。现场照片显示，这辆卡车属于啤酒公司斯潘教普斯。这家公司说，这辆卡车当天早些时候被劫持。电视画面显示，卡车撞击后，商店冒起了白烟。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4月3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备受世界各方瞩目的川西峰会仓促上演，美中关系注定要成为这个星期国际头等大事。自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华盛顿与北京的关系一直处于不确定状态，双方经过相互猜疑、冷淡、试探和摸底，最终敲定了峰会。那么为什么川普和习近平急于匆匆会晤？峰会之前的外交斡旋，双方都达成了什么初步共识？两个意识形态和战略利益截然不同的大国之间，有哪些利益需要勾兑？川普执政后的首次美中峰会将要产生什么样的成果呢？对世界格局又构成什么样的影响？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呢，就邀请两位嘉宾来讨论这些问题。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何频。何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张先生好，许先生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呢，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何先生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好，首先呢，我来请教纽约的和平先生。许多人呢都用匆匆二字来形容这一次这个习近平和川普的这个峰会。那么为什么两个人要匆匆见面？您对川普执政后的首次美中峰会感到突然吗？何先生。
真形式来讲，我很赞扬这个两国领导人呢、用这个抛弃一些官僚的常识，直接的面对面解决问题。因为呢，如果要举行一个正式的国事访问那么官僚陈述很多，也未必能够达到这个效果。以中美现在的这种互相不信任的一种情况之下，能够举行峰会来立即解决一些棘手的一些问题，我觉得无论是对习近平和对川普来讲呢，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具有创意性的一种解决方案但是由于双方的这个这个情况团队的情况，双方的这个各自的国家的这个政治和经济状况和外交状况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呢，这个两国元首能不能达成这个就是大部分的协议，这是这个大家是有怀疑的，但是达成部分的这个协议是完全可能的。现在我令人担忧的是不是中国，中国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官僚体系他的这个外交团队呢这个无论是这个杨洁篪、王毅还是驻美大使崔立凯，都是长期对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各个情况非常了解，而且具有洞察力对美国的情况把握到很高。当为他们致命的一个缺点是，这是一个一个专制的一个官僚体系，他们在这个体系里面能够繁荣地位有多大、影响力有多大，这个不知道。但是因为中国的领导人自己在外交上基本上没什么想法，包括他的幕僚团队也没有什么想法，所以外交这个团队，我刚才讲的杨洁篪、王毅和蔡丁还是有很强个主导性。反过来看，美国的团队基本是菜鸟团队这个菜鸟团队的一个致命的缺点是他们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但是他的团队里面也有一些专家呢，长期对中国的这种发展已经对美国造成了一种非常严重的这种威胁，已经有所警觉。但是在具体的外交谈判中间这个菜鸟团队和面对一个很成熟的这个官僚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团队，有没有这个谈判方面的一种技巧，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从长期来讲，从中美关系来看，长期来讲中国是总是做很多细节性的具体的项目的让步， 啊，使美国呢能够达到一致的目标。但是在整体来讲啊，中国的战略层长期来讲是忽悠美国的，啊，长期来讲是把美国呢投入了一个中国谁极好的或者是没有谁极好的一个这么一个战略的一头中间吃，美国是急功近利啊，中国是长期战略。
好的，那么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根据您的观察和判断呢，您觉得美中双方哪一方更急于首脑会面？那么促成这次峰会的主要议题又都有哪些呢？张先生。
之前我做节目我就说过，我说这个一个呢，我说这个在川普在两个中国问题上叫板以后，我说有很多这个中美之间的分歧需要等到这个习先生和川普先生见了面，可能才能够有所沟通吧。现在看呢，这个时间已经到了。那么，但是我也上次我也谈到说这个，川普先生他采取的是一种饥饿营销的策略。就是那个我跟你叫了一板，然后呢我把条件抬得很高，然后呢我让你心里很着急，但是呢你想跟我见面，但是我就是迟迟的不理你，故意的这个怠慢你，让你的心情变得更为迫切，这样呢可能他在他的这个未来的谈判中，这个川普可以占据一个比较有利的地位。我觉得他的谈判策略就是这样。那么当然，这个中国方面肯定也是做了不少的功课，啊，这个想在这一次的这个会面中要解决一些问题，但是我觉得可能啊，中国在这个时候跟美国总统来谈的话，实际上是一个最不利的事情，因为这个中共今年要召开十九大。那么在召开十九大之前有很多不稳定的因素，内部外部都有，所以现在如果跟美国这个叫板或者是甚至发生正面冲突，这个对中国的这个高层来讲是不利的。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是可能急于要这个跟美方来沟通，避免这个中美发生正面冲撞，另外一方面呢，可能在这个十九大之前，我觉得在这个双方的谈判之中，这个中方可能处于一种弱势地位，所以呢不得不对美方做出很多方面可能会做出让步。
嗯，
这让步一个我觉得有可能是在朝鲜问题上让步。
嗯，
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贸易这个 WTO 的规则在贸易逆差这个问题上要让步。
嗯，
这两个让步这个是不是能够达成，现在还不好说，但是呢我觉得最终可能还是这样的结果，因为如果想避免冲突的话可能就是这个结果。
嗯，
谢谢。
那么张先生刚才提到了一些议题，其中包括朝核问题。那么我们看到朝核问题呢，无疑是美中峰会上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议题。川普总统昨天他又针对朝鲜核问题发表了言论，直言如果中国不作为，美国将单独行动。那么何先生，您了解美中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既定立场，您认为这次峰会会在朝核问题上取得什么突破吗？
我觉得很有可能的。那因为呢，这个我们都知道，所谓的朝鲜半岛问题是一个冷战的一种遗产。冷战的遗产大部分在一些地方已经得到了解决，但是在这个朝鲜半岛始终没办法解决。没办法解决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中国作为冷战的一个遗物还没有完全消除啊，其实中国现有的体制其实也是一个冷战的一个遗产，那么北韩呢也是一等遗产。那么在过去几十年中间进行了就朝鲜的这个核武器问题进行了这个六方会谈，那在我看起来就叫六方彩谈啊，就是六方面都没有一方呢都达到自己的这个，除了这个北韩达到了他的目的以外，其他六方都是排到这个北韩玩了几十年，或者是被北韩玩了几十年，拖延下来，主要的两个责任国 其实呢，日本、俄罗斯和南韩都扮演的角色比较轻啊，主要是中国不负责任，主要是美国不负责任，这两个不负责任的官僚国家啊，长期的把这个问题呢想拖下去，拖到今天，真是不得不解决了。那不得不解决，那美国已经发出了强有力的这个声音或者是行动啊，这个开始是这个在南韩建立了个萨德啊这个导弹防御系统，现在又要开始进行某等程度上的啊军事实质性的施压或者是军事性的行动。但是这样的军事行动呢，如果得不到中国的支持啊，那么呢这个战争可能造成的对美国的成本呢非常高。那么美国呢希望啊跟中国呢在某等程度上达成一等共识，才能减轻呢这个北韩这个战争如果一旦爆发所造成的一等失控的一等局面。但是对于中国来讲呢，它始终是有一点呢，一方面呢它也非常烦这个北韩，也非常愤怒啊，觉得有这么一个穷国家恶国家存在呢，对中国呢是一种威胁。但是呢，从长期战略来讲，一个统一的一个朝鲜半岛啊，或者是一个民主化的朝鲜半岛，对中国来讲又是一个意识形态很大的挑战。从战略力量来讲，也是一个挑战。而且如果一旦发生战争啊，那么呢，对中国的这个北部地区的冲击也是比较大。所以中共现在呢也处于一个非常为难的一个境地啊，就是说你参不参加啊这个美国的行动啊，还是想重复五六十年以前的抗美援朝的这个局面啊，中共也是在拉捏。
好的，
拉捏来拉捏去，最后面的结果呢还是要选择跟美国进行某一等程度的这个合作。但是中共现在还在纠结，还在挣扎之中，想到最后一瞬间如果通过北韩方面给美国的这个合作，那么是不是从极端方面拿到他的回报。
好，那现在呢外界就有广泛流传说，如果美国单独采取行动，或者是联合韩国对朝鲜发动针对金正恩的这个斩首行动，那么中国可能不会干预，条件是南北韩统一之后美军要撤出朝鲜半岛。那张先生，您觉得美中峰会上有可能达成这样一个协议或者妥协吗？
我觉得现在就是这个事儿，我已经说过好几次，就是我觉得最好是达成这么一揽子的协议，这个朝鲜统一，然后这个所有外国军队撤出，然后跟朝鲜以往的边界重新划定，朝鲜半岛的重建，这个中国要占在经济重建上要占份额，可能这些我觉得都好谈，这个但是现在可能中共现在还有一点纠结呢，就是说从意识形态上，这个毕竟朝鲜还是一个小兄弟，如果金家政权倒了，会不会形成一种这个茉莉花革命式的冲击波，或者颜色革命的冲击波，这个呢是他担心的。那么所以我想呢，可能在这个问题上还会有推拉，但是呢总体来看，我认为中国可能会半推半就的，然后默认这个美国对这个金家王朝采取这种斩首行动或者其他的行动，但是呢中美之间可能会很快的达成一种默契，这种默契就是中国肯定不会再介入，就像那个50年代那样再介入这个朝鲜半岛或者朝鲜半岛战争，但是呢美国也需要承诺保证在这个朝鲜统一之后这个中国的相关的利益，而且这个协议如果真的达成也不会马上公开。我想可能这个是等到这个行动完成了以后才会这个逐步的去兑现，因为现在如果马上公开的话，就等于公开的跟这个北朝鲜这个分裂，就是跟撕破脸了，这样的话呢也使中国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那这个我想我们就得还等着看，因为中国现在基本上外交它是一种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外交，所以呢从面子的角度它一定要强调自己那个原来的那些立场，以及它的坚持，以及它的意识形态，表明自己还是很强硬的，但是实际上 很可能在桌子面底下一定会做某些让步，
嗯，
但是呢保留脸面，
嗯，
而且回来一定会说这次这个取得了多么大多么大的胜利或者成果，
嗯，
但是我们可以注意看，这次恐怕没有什么企业家代表团随行，这次就是刺刀见红，大家就是一场鸿门宴。
好，
谢谢。
看起来呢，在朝核问题上，中国现在是陷入了两难境地。啊，我们一位网友呢叫独麦，这位网友呢他说，川普政府的对台军售方案，其中包括 F-35 战机和萨德系统，针对台湾计划自制潜艇但技术能力不足的问题，美国也准备对台技术转移，这种情况可能吗？他也来问来宾。那么下面我们就转入台湾问题的这个讨论。台湾问题呢无疑也是美中高峰会的一个重要议题。台湾方面我们知道，他现在就已经开始担心成为美中交易的一个筹码。那么有评论就认为，川普呢实际上已经完成了从挑战一中到承认一个中国的这样一个转变。那么台湾利益作为筹码已经被交换了。那何先生，您怎么看这种说法呢？
我认为这个台湾当然有台湾的问题，因为台湾的民主化以后造成了一个两个现象，就是第一个是民粹主义在台湾确实有很大的这个对政坛有很大的指导性作用。第二个是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它的这个执政的这个政权的官员呢、大部分都是叫浅薄之徒啊，就是目光短浅，对这个国际战略全方真实的这个了解，或者是有洞察力，或者说是有掌握程度，媒体也是跟着一起瞎起哄。但是实际上中美关系现在的这种战略的格局制定了美国几乎不大可能去抛弃台湾，是因为呢估计抛弃台湾，一方面是美国和国际社会的不道义，另外一个原因是当时冷战有巨大的这个需求所谓的按照基辛格和尼克森他们的角度来讲呢，要利用中国这个力量来去制约苏联的扩张。但是现在这种大的格局呢不但不存在，而且呢中国已经对美国构成了某一种挑战的力量，所以遏制这个中国的这个力量的这个扩张是美国的长期战略的基本上不能改变的一部分。那这种情况之下，台湾的民主化的成果大家呢已经看得很清楚，台湾的战略利益对于美国来讲也非常重要，不会因为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双方需要达成协议去牺牲台湾的利益，因为台湾的利益在整个美国的亚洲战略，在整个全世界的和中共竞争也好遏制好的战略是不可缺的一个重点。对于台湾来讲，主要是担心自己在中美的这种他们的较量过程中将成为炮灰，所以台湾自己选择了一个非常谨慎的负责任的态度，蔡英文政府我觉得是可以值得肯定的，但是应不着那么去担心在中美的这种交易中间会牺牲台湾的利益。恰恰相反，我认为在川普政府也好，实际上是当时希拉里当选总统也好，提升实质性的提升台美关系，这是根本不可阻挡的一种趋势。所以不但不会出卖，而且会强化了台美之间的关系。
好的，我们刚才呢介绍了这个当下这个流行的一种观点，认为呢川普已经完成了从挑战一个中国，现在呢到这个表示要遵守一个中国的这样尊重一个中国原则的这样一个转变。可是也有人认为呢，说川普回归一个中国的这个传统立场呢，实际上在台湾问题上并没有做出新的让步，而中国呢却必须为此在其他方面付出代价。川普这实际上是一种空手套白狼的手段。那张先生，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这个说法应该成立。实际上就是川普在上台的时候，他拿这个台湾问题作为一个筹码向中共来叫板或者叫牌，然后呢这个时候后面又发生了就是一些后续的情况，就是朝鲜问题，然后呢金正男被刺的问题。现在呢中共实际上就是手里已经没有太多的筹码了，所以呢中共在这个问题上只能先拿这个朝鲜问题作为首要的这个交易来谈， 至于这个台湾这个筹码，实际上美国并没有丢掉，他只是继续拿着。那么而且呢，他可能还会高高的举起，然后让你随时保持一种担忧。那么这种情况来看，就是他未必就拿这个朝鲜拿这个台湾的利益跟中国做交换，
嗯，
所以也不可能发生什么刚才那位听众所讲的什么中国拿回太平岛之类，这个都是不可能的事情。现在中国手里没有什么筹码可以跟美国来谈，因为金正男也死掉了，你现在想换，说原来你可以说我把金家王朝换人，我有这个能力。当然现在川普也高抬你，就是说这个你这个北京对这个朝鲜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我们希望你这个在这个问题上跟我们一致，你要不一致大家都没好果子吃。
嗯，
这种呢其实也是一种威胁，同时也是一种威胁，但是抬高了你。但实际上中共应该明白，就是他自己手里没什么筹码，所以呢除了在朝鲜问题上让步之外，在这个台湾问题上，美国会继续拿着这个筹码，但是呢美国不见得会把台湾作为一种交换。谢谢。
嗯，好的。那么我们一位网友啊 Harper， 这位网友呢他说我比较关心的呢是川普说在四月份决定是否把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那这个对中国的打击可能是致命的，请问嘉宾觉得这个可能性有多大呢？那么下面我们实际要来谈这个问题，可是可惜时间已经剩的不多了。川普在峰会之前曾经放风说呢，说预计同中国的会晤会很艰难，因为我们不能再承受巨大的贸易赤字和工作流失了。他同时签署了两份旨在纠正不公平贸易的这个总统令，对象就包括中国。那何先生，现在时间剩下不多了，请问川普呢是不是把美中经贸谈判就放到了这个美中峰会的这个首位，作为首要议题来谈，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是不是首位不知道啊，但是肯定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张先生在前面其实已经讲了，关键是卢氏 WTO 里面美国认为中国没有遵守的一些条款，比如说在经营体系里面的领域里面的开放的程度，比如说媒体领域的开放程度，比如说媒体领域当中就包括了好莱坞的电往中国进口的这种限制的情况。经营体系就是说美国在 WTO 里面这个领域里面，除了美国认为中国应该遵守这个 WTO 的条款，是不是美国还要求中国在跟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关系中间，美国还享有一些跟其他国家没有一样的特权所以我觉得都有可能呢中国会做出让步。但是在中国做出让步，在长期几十年以来我的观察来看，每一次谈判其实中国多半情况之下会做出让步，因为对于中国来讲，维持一个中美的战略性的不对抗关系，或者是现在不能进入对抗关系，是中国的一个大的战略。而对于美国的政府来讲，它是一个非常短视的政府，而且它是任期非常短的一个政府，顶多八年，甚至只有四年，对吧？那么呢，它需要急于解决很多目标性的一些问题，所以这就是中美之间外交上的一种不平衡状况。中国追求的是长期战略，避免对抗，而美国追求的是短期战略尽快的达到某一些迫于他的选民的需求，迫于他的经济压力等等，或者迫于他的某一种国际外交的需求所达到的目标。所以中共大可以在上面呢做出对美国做出一些让步，而美国呢达到他的目标，这样的话呢皆大欢喜，各自完成自己的游戏。但是从长期来讲，一个更强大的中国就会出现，五年后几十年以后更进一步真正意义上的去挑战这个美国。
好的，
这是美国没办法走出来的一个陷阱。
好的，时间关系呢，我们不能就这个问题来请教张先生了，非常遗憾。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请大家谅解。我们感谢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北京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关注热点问题，习近平的千年大计为何选在雄安新区。好，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我是许波，下次再会。